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归去来》同名小说，作者高璇、任宝如，演播麦风的思远、金陵小九。第八十九集。这时候是旧金山的深夜，萧青正要上床睡觉，突然接到父亲的微信语音邀请。在这个非常规联络时间里发来的语音邀请，让他陡然紧张起来，担忧家里又出了什么事情，赶紧接受。
喂，爸，你怎么突然打来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没有，家里没事儿。你是不是要睡了？
正准备睡呢。
老爸有件事情想委托你，虽然不难，但是事关重大，除了你，没有可以信任的人。
萧青突然产生了一种特别不情愿的感觉，仿佛已经预感到父亲让他做的是一件什么事情。
什么事？你说。
我给你一个地址，明天下午三点，你去这个人家里，拿上他交给你的一个移动硬盘和一个文件袋，找个最安全的地方保管存放。等到一周之后，我会再飞一趟旧金山，你把他们交给我。
你让我去谁家？他叫什么？
刘彩琪。
萧青心里一沉，果然他的预感一点也没错。说出刘彩琪的名字之后，何燕对女儿的所思所想也了如指掌。
你能猜到硬盘和文件里都是什么，所以一定要妥善保管，更要绝对保密，不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书彻，能做到吗？
除了我，没有别人更合适吗？
任何人任何渠道都有可能泄密走漏消息，除了你。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放在刘彩琪手上和家里很不安全，只有放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才不会被人破坏或者拿走。
萧青知道此时的何燕不是以父亲而是一名反贪检察官的身份要求他做这件事情，他也知道这种情况下没有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所以他不得不答应。
好，我去。
我马上给你发去他的地址和电话，背下来然后删掉。明天下午带上你的护照，他需要确认你的身份，不要在他家滞留太久，速去速回，注意安全。拿到东西回来之后第一时间告诉我。
好。
青儿，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点难为你啊？
萧青对父亲的问题避而不答，何燕明知故问，就算是严父对女儿羞于出口的一丝体恤表达吧，因为还有比这件事情更难为他的事情吗？
明天我准时去。
那早点睡，晚安。
挂断语音聊天，萧青立刻接到一条微信，那是何燕发来的刘彩琪的地址和电话。从何燕成为调查舒旺的执法者那一刻起，因为萧青和舒彻相爱，原本应该结成亲家的两个家庭就被置于对立的两极，一个家庭势必成为另一个家庭的颠覆者。对于如此吊诡的命运安排，萧青无从抗争，因为这一切源于父亲的使命。除非何燕从来没有成为执法者，或者没有担任调查舒旺的检察官。但是指控舒旺的证据经由自己的手传递给执法者，和置身事外的感觉迥然不同。萧青就像被强行裹挟进命运的轮转，被迫成为颠覆舒家命运和舒彻人生的一环。但此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居然成了分量最重的那一环。第二天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所有人的命运都在这一天被天翻地覆，彻底改变。下午两点，萧青走出合租别墅，发动莫妮卡的车。55分钟以后，他把车停在富人区的路边，下车走向鲁尼家。这里一片静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一派安宁祥和，没有一丝危险的气氛。萧青走得缓慢而迟疑，像是他的内心写照。来到别墅门外，他停下脚步，抬手看表， 时间是下午3点整，一分不差。举手按响了可视对讲系统的呼叫。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Hello。
小青正对屏幕，以便对方看清自己的脸。
Hello， 我是斯坦福的学生。
一分钟后，院门发出一声开锁响，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刘彩琪的那张脸。
进来吧。
萧青尾随在刘彩琪身后，第一次走进鲁尼家。他一路走，一路为看到不同寻常的景象而暗自心惊。别墅外的院落墙角，别墅内各处的天花板上，比比皆是的监控摄像探头，全方位无死角覆盖了这栋房子里里外外的每一寸空间。茶几上放着几瓶抗抑郁药物，看上去正被人日常服用。最后，萧青被一把赫然放在餐桌上的手枪吓了一跳，畏惧止步。刘彩琪回头看到萧青的反应，开口安抚：
刚才我正在保养它，里面没有子弹，你不用害怕。
萧青跟随刘彩琪来到客厅，刘彩琪邀请他坐下。
请坐。
不用了，我爸叮嘱我速来速回。
我能看一下你的护照吗？
我带来了。
萧青从背包里掏出护照递给刘彩琪。刘彩琪仔细翻看，确认了萧青的身份之后，把护照还给他。
听你爸说，你在斯坦福学法律，这算遗传吧？
是的，我学法受了他的影响。
真好啊。对了，你认识一个叫舒彻的中国留学生吗？他也在斯坦福念书。
我不认识，斯坦福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了，不可能认全的。
萧青伪装的天衣无缝。接着刘彩琪说了一句自以为萧青听不懂的话：
不认识也好，认识了麻烦。
请把东西交给我吧。
你打算把我的东西放在哪儿？
我住处有一个保险柜。
你一个人住还是？
我有住在一栋房子里的室友，但绝对安全可靠。
目前也找不到更安全的办法了。
刘彩琪拿起一个硬盘和一个文件袋递给萧青，交和接的两人都深知他们的分量，所以都郑重其事。
硬盘里的电子文件我都有备份，纸质单据我留了复印件，但原件都在这个文件袋里，所以它至关重要。
我是法律从业者，我明白它的重要性。
刘彩琪看着萧青把硬盘和文件袋装进他的背包，拉上拉链，背上肩。
我走了。
拜托你了。
放心，保证完好交给我爸爸。
我送你。
两人走向门口，经过放着药物的茶几时，萧青停下，忍不住关心了几句：
你在吃这些药吗？
是啊。
是不是压力很大，精神紧张？
你知道这是什么药？
对不起，我只是想关心一下。
我不介意，谢谢你的关心。前一阵子我得了抑郁症，所以一直在服药。
那你一个人住没有问题吗？
当然有，但我换了几种药，目前吃的这个效果不错，症状在减轻。另外我雇了私人保镖，24小时有人陪。今天因为你要来，我不想让他看见你，所以特地把他支出去了。
保重。
谢谢。
刘彩琪露出微笑，她喜欢萧青的稳重寡言，更喜欢她流露出来的善意关切。这个女孩子让刘彩琪感觉值得信赖和托付。一直把萧青送出别墅大门，刘彩琪才关门上锁。萧青走到街上，坐进莫妮卡的车里，驾车离开。他完全想不到，这居然是刘彩琪生命里的最后一小时。离开刘彩琪不到10分钟，萧青刚开上高速，扔在副驾驶座上的手机就响了。 不用看就知道是何燕。他按下蓝牙耳机按钮，接通电话，听到父亲紧张的声音。
你离开了吗？
正在回去的路上。
顺利吗？没有问题吧？
顺利，一切正常。
那现在开始，要万分小心，等我来。
好的。
送走萧青，刘彩琪感觉像把证据存进了保险柜，她如释重负，走回茶几前，从每个药瓶里倒出几粒药，汇集在掌心，拿起水杯喝水送服。她穿过餐厅和客厅，走上楼梯，披上浴袍，走进卫生间，迈进按摩浴缸，躺进热水，泡泡浴，喝小酒，这是刘彩琪每天最放松的时刻。水温引起睡意，刘彩琪躺在浴缸里睡着了，突然被一个声响惊醒，她警觉坐起，抓起浴缸边上的遥控器，打开墙上的闭路监控，一幅一幅切换监控画面，查看每一个探头覆盖区域的实时情况。最后，终于在一幅画面上发现一个移动的身影，那是保镖安迪吴，他身背双肩包，手拎食物袋，正穿过院落，打开别墅门，走进一楼。见是安迪，刘彩琪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恢复了刚才的姿势，重新躺进热水里。在通往二楼的楼梯前，安迪脱掉了脚上的轻便拖鞋，只穿着袜子的双脚，悄无声息地迈上一级又一级台阶。每天此时是刘彩琪雷打不动的泡泡浴时间，保镖对他的作息习惯非常熟悉，这个时间他是踩着点儿来的。听见卧室门响，刘彩琪扬声问了一句，
安迪。
卫生间外传来他的回应，
对，我把给你买的面膜放在床头柜上了。
OK。
你有什么需要吗？
没有了，你下楼休息吧，我洗好下去做晚饭。
好的。
刘彩琪继续闭目养神，她不知道已经来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分钟。安迪没有离开刘彩琪的卧室，他一步一步走到卫生间门外，握住门把手，推开了这扇门。突然感觉异样，刘彩琪睁眼扭头望向浴缸外，惊讶看到安迪正疾步向他走来。
你怎么进来了？
话音未落，安迪已经来到面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手按住刘彩琪头部，他被死死按进水里，完全没顶，手脚踢疼。安迪另一只手一把攥住刘彩琪的手腕，控制住他的剧烈挣扎，他手脚在水中踢疼的力度越来越微弱，直到不再挣扎。一分钟之后，刘彩琪沉没在浴缸底。安迪松开两手，抓过一条浴巾，擦干了手上的水迹，又俯身细致地擦去四溅出来的水迹，带走这条浴巾，走出卫生间。浴缸里淹没刘彩琪的水面无波无痕。安迪套上一双白手套，从他的双肩包里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走进书房，来到写字台前。台面上有台一模一样的笔记本电脑，那是刘彩琪的个人电脑。安迪拔掉电源线，用他带来的那一台替换掉刘彩琪的这一台，重新连接上电源线，抱走了刘彩琪的个人电脑，离开书房。这台被调包的笔记本电脑里面是安迪利用刘彩琪平时的海量录像素材重新剪辑伪造的监控画面，那些画面将告诉美国警方，刘彩琪死亡当天没有任何人来过鲁尼家，既没有萧青的来访，更没有安迪的谋杀，而记录着这个下午萧青曾经来过，安迪实施了谋杀的真实监控，和保存了大量指控舒旺成为犯罪证据的刘彩琪的笔记本电脑，跟随着安迪一起从鲁尼家中消失了。从来没有一样东西像这个小小的硬盘这样沉重，它在萧青的背包里，萧青感觉后背扛着一座山。坐在 MT 律所的办公隔间里，虽然面对着电脑，但是他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工作，神游的心思不知道飘在何处，但是最后总会落到包里的硬盘上。在不久的将来， 他将置舒望和陈伟于死地，舒彻和妙莹的命运也系于此。现在他静静地躺在萧青的背包里。手机响了，萧青接起舒彻打来的电话。今晚你有时间吗？
应该没有，晚上要加班呢，给汤普逊翻译一份文件，结束肯定会很晚了。
哦，那你先忙。
好。
萧青果然在律所磨蹭到很晚，做完了所有能做的工作，才背上背包离开。刚迈出写字楼，就意外看到舒彻单手拖着一个点燃了烛光的生日蛋糕向他走来，这才猛然想起舒彻下午打来电话的目的，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自己全然忘在脑后。作为父亲，何燕也忘了，没在电话里提及一句。父女两人脑子都被刘彩琪的硬盘和文件填满了。舒彻笑着走到萧青面前，
虽然很傻很土，但我还是要唱。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我忘得干干净净了，连我爸都没有想起来。
我会永远记得，这是我们在一起之后你过的第一个生日，许个愿吧。
萧青双手合十，闭目祈祷，许下了一个舒彻听不到的心愿，
希望他永远都能像今天这样快乐，永远不会受到伤害。希望我的背包里没有那两样东西。
萧青跟随舒彻回家，一进门，舒彻先把蛋糕盒放在餐桌上，回头看到萧青正脱外衣，就自然而然地拎起他的背包。没有想到，舒彻这个动作让萧青勃然变色，一把从舒彻手里抢回背包。
你别动我东西！
萧青语气之严厉，动作之粗暴，让舒彻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愣在原地手足无措。萧青意识到自己神经质的反应伤害了舒彻，心里涌起了无限的内疚。
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说话。
哦，没什么，只是你没告诉我为什么。我不是要动你东西。
舒彻越隐忍，萧青越心痛。
舒彻，我错了。
萧青，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让你对我们的感情充满了不确定？如果是我做错了什么，请你告诉我，我愿意为你改。
舒彻的话引发了萧青的眼泪，剧烈摇头。
没有，没有，没有，你什么也没有做错，你从来都没有错过，错的是现实，他一直在辜负你。
萧青突然迸发的情绪让舒彻更加不明所以。
萧青，从认识你，你就是一个清澈透明体，但现在你像被一团雾笼罩着，我看不清你，我确定你有事情瞒着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这么困扰和难受？我也确定他就是你最近对我忽冷忽热忽远忽近的原因。告诉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没有，没有。
但是奔涌而出的眼泪却对舒彻暴露了萧青的欲盖弥彰和口是心非。
任何事情我都可以替你承担，因为我爱你，保护你是我的责任。
如果能保护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舒彻越来越听不懂萧青的话，不容舒彻深思，萧青双手勾住他的脖子，送上双唇。萧青的热烈让舒彻惊讶，顷刻被点燃，以更热烈的回应。如果开口只能是隐瞒和欺骗，那么此刻唯一诚实的就是萧青的身体。激情缠绵中，舒彻听见萧青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就算你怀疑一切，都不要怀疑，我爱你。
舒彻的动作瞬间停顿，因为这句话似曾相识，让他想起妙莹曾经说过的两句话。
舒彻，无论我这次处理得多么糟糕，多么叫你失望，请你不要怀疑我对你的感情， 我可能是因为任何原因从婚姻注册处走掉，但绝对不是因为爱你不够。
为什么萧青说出了和妙音如此相似的话？舒彻无论如何也猜不透。他俯身下去，和萧青融为一体。